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婷芳。今天是2023年4月18号，接下来我们首先看一看今天的股市。市场分析师表示，今天的市场情绪是对企业盈利能力有些担忧，这在本季度可能表现得有些过度。此外，市场对美联储收紧政策的担忧不会很快消失。尽管联储最鹰派的官员认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被夸大了，但是摩根大通首席市场策略师马尔科·科拉诺维奇提醒投资者，即使是温和的衰退，也可能导致美国股市下跌 15% 或者更多。他认为在3个月和6个月等等短期美债收益率超过 5% 的情况下，投资估值仍然很高的股票没有意义。他建议摩根大通客户把股票配置保持在减持水平，同时增持现金或者增持日本的股票。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行情，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股市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斌。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二，今天的市场非常淡静，标普500和道指的涨跌一般都在 0.2% 的范围以内，纳指呢也就略略超过这个范围。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第1季度，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全职工薪阶层的周薪中位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6.1%，而同样这段时间通货膨胀率是 5.8%，也就是说工资增长超过通货膨胀率，收入呢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当然这也意味着美国人可能终于可以开始扩大开支了，但是呢而且呢公司还在提高工资以吸引和留住稀缺的工人。虽然这对消费者的支出是个好消息，但是它可能会让美联储感到担忧，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倾向于在5月的会议上再次加息。另外呢，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美国雇主可能面临近76000美元的账单才能够聘请新的员工，那也就是要花76000美元一年请一个新的员工。保留工资就是 reservation wage， 是工人接受新工作所能够接受的最低工资啊。这个指标在3月份上涨到这个今年的75800美元，这个比11月份调查的这个数高出2100美元。其中男性的工资要求要高于女性20000多美元，而拥有大学学位的人高出没有大学学位的人30000多美元。纽约联储的这个调查说明，要抑制对于薪酬和物价上涨的预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啊！通货膨胀的确有粘性。现在我们来看看债务上限争执的最新情况。众议院院长凯文·麦卡锡告诉公众说，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在未来几周内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和限制联邦支出的立法，以保证在与白宫就债务上限进行谈判当中维护共和党的立场。周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次演讲中，麦卡锡阐述了众议院共和党人同意提高债务上限的要求，就是要限制联邦支出，收回疫情援助当中尚未使用的这部分资金，并且要求没有孩子或者其他受抚养人的这个身体健全的美国人在工作中获得联邦福利，就是说你不能够完全不工作，但是又拿福利，你需要有工作，同时也给你福利，提高你的生活水平。拜登曾经表示，提高债务上限应该与政府支出谈判分开，但他呢，他也说对减少赤字进行谈判持开放态度。结果他上个月发布了一项是这个减少赤字的预算，却主要是通过提高税收来实现的。那麦卡锡拒绝了这种做法。白宫和民主党人呼吁共和党人提出他们自己的联邦支出详细计划，但是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拥有微弱的这个多数，而这样的立法需要几乎一致的通过才能支持才能够通过，所以就很难做到。而拜登是知道共和党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两人在二月份见过面，讨论债务上限，但是当然并没有结果。根据麦卡锡的发言，我们还可以看到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他们希望将联邦在军事等项目上的支出恢复到去年的水平，同时限制这个一种支出，就是可自由支配项目的支出，把这个支出限制增长限制在每年只增长1%。这个项目里头并不包括这个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所以呢这个限制不妨碍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许多共和党人支持增加五角大楼的支出。在政府开支的谈判当中，最常见的妥协就是以相似的接近的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啊，这是共和党的优先事项。同时呢也这个以相近的幅度呢增加非军事开支，而这是民主党的优先事项。这是关于这个债务上限危机的进展，那么有了更新的情况，我们再来这里跟大家进行报道和讨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无法支付他们的贷款本息。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四大银行共计核销了34亿美元的不良消费贷款，同比增长 73%、这个同比增长幅度是很大的。与这个当然与它相伴随的呢，就是额外的坏账准备。因为这个新的情况使得所有私家机构的准备金都提高到了自从疫情初期以来的最高水平，就是准备下一次再次核销比较多的这个不良的信用卡贷款。只不过呢这个银行高管们好像也并不担心，这就是迫在眉睫的危机。那我们呢先看看这个现在看看详情哈。多年以来呢，随着信贷损失降低到历史的最低水平，美国消费者他们表现出还是挺有财务实力的。就是也就是说美银行的贷款损失比较小，那当然银行就很受益。但是呢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率这个比较高的水平逐渐消耗他们的储蓄，美国人又开始拖欠还款了。到目前为止，银行的高管他们一直都认为前段时间的信贷损失减少是因为疫情时期政府刺激计划人为的压低了消费者的违约率，而不是说消费者真的就是财务实力增加了。而近期的准备金的增加只不过是信贷损失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啊，就是现在才是正常的，前段时间这个消费者信贷损失减少反而是不正常的，是因为政府给了大家很多支票。在高盛集团的平台解决方案这个部门啊，这个部门包括了公司迅速发展的信用卡业务在内。这个平台解决方案部门把这个本季度的拨备飙升到了2.65亿美元，这就第二季度。那么也据称呢，原因是因为还不起信用卡的顾客增加了。这是讲了美国银行和这个高盛集团。那么第三家谈到了银行是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他们在准备金中已经拿出12亿美元冲销了消费者和商业贷款组合中的坏账。这个这家总部位于就是旧金山的这个银行呢，说他们正在为了应对经济放缓，正在调整它的债务组合，已经开始收紧信用卡贷款的这个标准。全球最大的信用卡发行商是 JPMorgan Chase 摩根大通，它第一季度信用卡不良贷款飙升到9.22亿美元，同比增长82%，这个比平均的幅度还要高。这些贷款的30天拖欠率是未来损失的一个先兆，这个30天拖欠率从一年前的1.09%飙升到1.68%。不过呢，这个摩根大通的银行高管表示，他们不会采取激烈的应对措施啊。这是上面四家银行的这个情况。如果说现在的情况是正常的，说这么高的坏账率，这就是正常的。那么就说明疫情救助措施就是过分了，因为它不是在纾困，不是在解救大家的困难，而是大幅增加了这个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看起来是好事，因为大家支票这个收到支票存款多了嘛。但是现在造成的通胀导致紧缩和衰退， 就是每一个人都躲不过的后果。这种经济就是不正常的膨胀和不正常的紧缩，它的后果都是每个人其实都要承受的。所以一切都顺其自然，对经济进行微调而不是人为的改变自然规律，才是有利于这个平稳发展的。企业最忌讳环境的来回变化，整体经济也是这样子的。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